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继续来思想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一到十节，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我们来读第二章的一到十节。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一到十节，翻到以后，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经文。我读一节，请弟兄姐妹回应一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当我们死在过患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在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你的话在当中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你的话将你这心意向我们陈明，求你让我们今日在你圣灵的引导开启当中，我们都得着你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恩典和丰富。我们在你面前向你交托和仰望，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很清楚的读到使徒保罗在写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在创世以前，上帝就拣选我们，要把在基督里的一切丰盛赐给我们。我们怎么样可以领受在基督里这样的丰盛？所以他让我们在基督里蒙拣选，在他爱子的为我们所死，为我们的复活当中领受了新的生命，领受了新的位分。我们可以在他的救恩当中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我们可以在神用他的百般的智慧和聪明当中领受了他从天上要来成就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的福分，一切的丰盛。当我们谈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这一切都是神自己的旨意，自己在那个创世以前所隐藏的奥秘，如今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可以看得见的是，这是上帝的旨意，那么在基督里向我们显明他所要赐给我们的恩典，也能够在当中看见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那么这一切在我们生命中的实在，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可以得着呢？所以每一个信而归入主的人，就领受了所赐的圣灵，成为我们得救的凭据，成为我们的确据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运行，要让我们能够知道神的计划，神的旨意，在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美善都是实实在在的，并且让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要能够实实在在的实现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保罗讲到这一切的时候，接下来第一章的后半段就开始为以弗所的弟兄姐妹做思想。他说，我看见你们有信心有爱心，那么就在祷告的时候不断为你们祈求。那么所祷告的就是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那么赐给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有三件是我们需要看见的。第一个就是神在基督里召我们来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让我们看见他在圣徒中所要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让我们能够真实的去体会明白他在每一个人的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这一切将来都是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使那充满万有者来充满。那保罗讲这些的时候，我们再很快的把它整理一下。其实使徒保罗在这里从三个面向去看整个上帝三位一体的神所在当中所运行的。第一个，天父上帝的旨意；第二个，在基督里一切丰盛的荣耀；第三个，就是圣灵在当中的运行，使那个死而复活的大能来成就这一切。所以就三样，一个是恩召，一个是基业，一个是大能。所以三个面向可以让我们很清楚的去看见上帝的旨意如何成就，乃是在基督里。所以整个以弗所书离不开在基督里。那么在基督里才有从神而来赐予他儿子的一切的丰富，也赐予我们一切的荣耀。那么唯有在基督里怎么样能得着，就是靠圣灵来成全。那么有圣灵运行的大能来成全这一切事。好，那如果我们讲恩召，讲那个基业，讲那个大能，这三样要紧的事要我们看见，那我们就要思想了。这三样要紧的事来成全天父上帝的旨意，那么到底这只是一个思想，一个想法，一个未来的事呢？还是这个到底只是在灵里面有看见，我们就欢喜快乐，就这样就好了吗？那么第二章就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那是实实在在将来要在新天新地里面完全的实现。但此时此刻，你我都已经经历过了，也在当中不断的经历。我再说一次，神所要成就的一切事，我们已经经历了，而在当中继续的经历。也就是说，在我们现在每一个信主的人生命当中，我们都经历了这一个恩召。所以我们从这恩召里面也都看到了一些指望，我们都在当中领受在基督里那基业的荣耀，我们也在当中继续的去领受跟得着，我们也在圣灵的运行当中去经历了那死而复活的大能，那么我们也继续的在当中来经历这一个大能。所以第二章要讲这一个部分，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那么呢，这里告诉我们，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在当中体会这三样呢？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一个人过去的光景如何，过去的光景如何。所以第二章第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是我们的实在的光景。他叫你们活过来，那个旁边有打点，所以你知道后面这一句话是加上去的。所以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如果我们还没有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也就是说我们在过犯罪恶中死的。在过犯罪恶中死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感觉上是活的，也继续的在活，可是我们像什么？我们像一个被罪的权势所抓，然后所拉，所把我们往那一个死的方向抛过去的人。我们完全无能为力，有一个强大的力量一直把我们往那一个方向走，那么结局就是什么？死。如果你要想象这个实情的话，用一个比较容易想的，就是你被人从飞机上往外一抛，然后你就怎样？开始往下掉。所以呢，你也没有降落伞，所以你就两个手一直在那里飞，好像一只鸟。别人说你飞得很像。哦，那不论你飞得有多么像，最后还是怎样？还是坠落在地上。还是粉身碎骨。这就是人的本相。人在罪的权势底下，就是无能为力，只有往死的那一个方向，那么被抛过去，那就是我们的结局。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保罗让我们知道这个情境是什么， 他用说我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这个保罗在这里讲到风俗，风俗讲的就是说在这世上那一切生活，一切人按着自己的想法意念这样过在这一个社群当中的那一切的作为，我们都随从他。其实简单讲就是一个大环境，大环境我们都受制于大环境。许多时候我们会很深的体会这个大环境，当有人跟你谈一些事情，特别是你的配偶跟你抱怨的时候，你会说什么？哎呀，身不由己，身不由己，人在江湖然后怎样，身不由己，对不对？你不是说我们要你跟老板请假的吗？为什么老板在一通电话来以前说的都不算了啊？你就说身不由己，对不对？我们受制于大环境，什么时候我们忘记呢？我们也很容易忘。老板跟你讲说，下个月给你加薪 50%， 你就忘了，你就忘了身不由己。所以我们受制于大环境，受制于这世界的风俗。有人说这当中有好有坏呢，但是事实上不是，因为这世界所给我们的乃是往一个方向，使我的生命在当中不断的被投资，不断的被在当中被绑住。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活在那当中，这里又告诉我们，我们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里外面有一个大环境束缚着我们，影响着我们，拉着我们，里面呢，里面却有一种灵，有一种思想，有一种意念，有一种力量，那么抓住人的心，抓住人的心，那么人一直被那一些东西的一个诠释来指挥，来运行，来作用，那么人就怎样，人就在当中是悖逆，就是反对上帝，我们就反对上帝，在各样的事上我们总是抵挡上帝，反对上帝。所以在这个，这就是使徒在当中耶稣告诉使徒的，那么世界的王，世界的王。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在哥林多书信讲到说，世上的人被这世界的王弄瞎了什么心眼，不叫神福音的光照着他们，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话。那么接下来讲，我们受制于肉体，我们呢，那么呢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我们受制于大环境，受制于这世界，受制于那一个在整个世界上通运行的灵，还有一样，我们受制于我们自己的肉体，受制于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喜欢做我们喜欢的，我们照着我们的天然的本性的倾向去做，结果我们成为可怒之子。这边呢，照着人心中的喜好去行，喜好这个字是一个比负面性的事，就是在人的欲望当中有一个不好的掺杂在其间。我们用创世纪魔鬼引诱夏娃的话就可以晓得，魔鬼引诱夏娃的时候跟他讲，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就像上帝的，你们可以知道善恶。所以他给夏娃另外一个思想，他说上帝不准你吃善恶树上的果子，为什么？因为上帝不让你像他，像他什么？像他可以自己做主，决定善恶，分别善恶，就是自己做主，自己做主，自己决定。所以你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诱惑在那里，有一个思想在那里，这叫灵的运作，空中运行，给你一种思想，给你一种想法，然后接着说，是这样，我可以这样做，为什么不能这样做，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其实我们很容易面对这个情境，我们在自己的身上看得见，我们在跟孩子的身上看得见， 我为什么不可以？当你的孩子跟你说我为什么不可以的时候，你就知道麻烦大了。因为怎样？因为他越大，理由怎样越多，然后你就要花很大的劲跟他讲不可以，有效吗？你可以思想，有效吗？这个叫悖逆。我们从人的例子可以去思想我们对上帝的悖逆。悖逆，上帝说不可以，可是说我们说为什么不可以？但是上帝，你担心什么？你害怕什么？你不要我怎样？我这样会怎样？我吃了会怎样？我自己决定三个为什么不行？我自己做主为什么不行？我们不知道那个后果会到哪一条路上去。所以蛇引诱夏娃，夏娃讲什么？女人看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知道吗？人有分辨力，就那个果子看起来真的很好吃的样子，也悦人的眼目，一看实在是很喜欢它，然后且是可喜爱。可喜爱是一个偏负面的字，偏负面的字。最后呢，也使人有智慧。什么样的智慧？属地的智慧。圣经讲智慧有属天的，有属地的。这里是自己做主，自己做主，自己得了聪明。许多时候我们在世上也是这样，有一些人觉得这样做他觉得赚到了，赚到了。那真的赚到了吗？难说。说不定你觉得现在赚到了，那后面的吃亏更大。所以夏娃觉得赚到了，如果我可以吃我就吃，我也不一定死，我也可以自己做主。我这样觉得我是成为一个可以自己做主的人，我赚到了，是吗？他忘了上帝的话，上帝的那一个，谁是那一个真正的在当中运行的？所以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人就变成了一个悖逆之子，人到最后不仅悖逆神，在上帝的眼中是可怒之子。我们活在上帝的震怒底下，震怒底下。所以摩西在写诗篇九十篇的时候就讲到这个人都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人是引起神非常愤怒的，可是我们不知道，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这件事。好，我们再回头思想一下刚才讲的三件事。第一个，旨意，原来是上帝的旨意，旨意显出人的一个活在世上的使命，一个盼望，一个将来要达到的目的。人不要上帝的旨意，上帝说不可以吃，人说我自己做主，我们自己做主。上帝说你们是按着我的形象跟样式造的，有我的荣耀，结果我们人变成什么？世人都犯了罪，然后呢亏缺了神的什么荣耀，我们都亏欠上帝的荣耀，我们努力的寻求那一个荣耀，结果寻求了半天我们没有荣耀。耶稣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追求人的荣耀，你们互相受荣耀，你们却不求从神来的荣耀，所以人求到最后什么也没有，也没有。这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还有一样是什么？人失去了上帝恩典的能力，人失去上帝恩典的能力，人只能怎样？靠自己。人活在世上以后就要靠自己，上帝说你要靠自己可以，你就去耕地，你就去耕地。我恩典没有再给你恩典的时候，耕地的结果是什么？你就会发现草长得比菜快，你就会发现虫子也来了，你就去耕吧。所以汗流满面才得什么糊口。所以你看创世纪告诉我们三件事，我们违背上帝的旨意，想走自己的意思，我们不要从神在那边，要在基督里把那个丰盛的荣耀给我们，我们想要造自己的，造自己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创世纪人开始造自己的，造自己的城，造到最后不够还要造一个巴别塔。那么上帝不要人灭亡怎么办？上帝不要人一直靠自己，因为人没有办法脱离罪跟死的辖制，怎么办？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原来的光景 是一个悖逆之子，是一个可怒之子。接下来呢，第四节说然而，然而就是一个整个翻转过来，整个翻转过来。为什么翻转过来？然后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上帝在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怜悯我们，把不配得的恩典给我们，爱我们，在我们完全不能够被爱的时候来爱我们，当我们还是仇敌的时候上帝爱我们，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上帝爱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他还是爱我们。这是我们从罗马书第五章读到的，神还是爱我们，愿意叫他的儿子为我们死，那么使我们在当中得着他的恩。所以保罗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他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的赎罪祭，在肉体中定的罪案。所以是上帝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上帝如果要让我们能够从死的路上回到这个活的路上来，那么要怎么办？只有怜悯我们，只有用他的爱来爱我们，把我们在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第五节，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告诉我们这是恩典，这是恩典，没有人的任何的努力，人的任何的行为，所以他把我们罪的问题解决了，所以我们跟基督一同活过来，活过来。那活过来我们就可以了吗？不是这样子。他让我们活过来以后，第六节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复活还可以想，我得了一个新的生命。复活还可以想，我有一个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很容易想。坐在天上呢，很难想，很难想。你想想看，天上那个位置是你我坐得了的吗？要不然你想想看，今天啊，明天早上你上班的时候啊，你的大老板就来说，哎呀啊，某某人啊，啊，今天呢，你就把办公室移到我的隔壁，副董事长给你做，你会说什么？我不知道。你会说，哇，老董啊，你到今天才想到，是这样吗？你说你到今天才想到，原来我是配得当副总的，副董的，是这样吗？我想不尽然，对不对？当别人把那个位置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做得下去吗？是不是？很多学生啊，批评啊这个教授怎样的时候，我说那该你去教怎么样？哎，他突然不讲话了。我批评是容易的，对不对？那该我们去讲呢？你听到一人唱歌，这个唱的啊哪里唱的不对？我说那麦克风给你好不好？麦克风，那你就说，这不是我的事。我们人能不能坐在天上？你想那是什么位置？那是耶稣基督坐的位置，那是神的儿子坐的位置，那是神的宝座。既然可以跟我们同坐，那我们是什么？弟兄姐妹，这个叫恩召的指望。恩召，上帝对我们有一个恩召。上帝的恩召的指望是什么？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你知道吗？上帝说，我要把那个最顶的那个位置给你，这就是你，我召你来的指望在那里，指望在那里。所以上帝说，这就是指望。所以保罗就告诉提摩太说，神救了我们，用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是照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先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这是恩典。你不用去想我配得吗？不用去想，你只要想，这就是恩典。恩典是什么？不配得就给我们，才叫什么恩典。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当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恩召的指望已经怎样？已经赐给我们， 的主恩的滋味已经赏赐给我们。不仅如此，我们跟他同坐在宝座上。刚才我讲，我们人在世上是亏缺神的什么荣耀。那现在呢？现在本来不配得，现在上帝把最完全、最美善、最美好的、最高贵的那一个位置怎样赐给我们？那你想，这不是我们赚来的，我一直强调，不是我们有本事拿来的，是上帝自己乐意把这个位置赏赐给我们，那么叫我们坐在那里领受这样的一个荣耀，领受这样的荣耀，这个叫基业的荣耀，基业的荣耀，可以跟耶稣一同的荣耀。然后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那么怕我们实在很难懂，所以第七节就再强调，他说要把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荣耀这件事。上帝说他现在恩待我们，用他的慈爱待我们，领我们走这一生，然后你这一生走过了，上帝说你这一生留下来什么？留给后来的世代看，知道吗？我们先想想看。原来我们在学校里面的时候，学校的老师教我们什么？留什么给后来的世代看？我们这一辈的人很简单，我们就会讲人要留什么？立德，对不对？第二个呢？立功。第三呢？立言。年轻人就说你在讲什么，因为我发现他们学的跟我们不太一样。当然我跟年轻人讲一些话，大学生讲他一副这个雾茫茫的一片，台湾话叫不飒飒，我就知道他们现在好像不太教这个，只有我们那一代的人教立德、立功跟什么立言， 对不对？我们觉得我们可以留一些美好的德性留给后代的人看，对不对？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有很好的成就，然后留给后代的人可以享受，对不对？那么再不然，我们也说一些什么？说一些话，让后代的子孙还怎样？记得住嘛，是不是？我们说一些话，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子孙真的记得住。但有些时候，以我自己做例子，我后来在台语团就小组母堂的台语小组用台语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发现我常常要讲一些过去老人家讲的话，他们就觉得怎样跟他们觉得很靠近很亲切，知道吧？所以这个立言蛮重要的，至少讲一些过去阿嬷说什么阿公说什么，这蛮重要的，拉近了那个跟长辈之间的一个距离。但人想要留给后代看的能留多久？能留多久？现在多元的文化，你那个德不用讲了，知道吗？以后那个德会存多久不敢说，知道吗？现在人对这个兴趣不大。但上帝说什么？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他说他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显的恩慈要留给后来的世代怎样看。这是信心的问题，信心的问题。使徒保罗就是有这样信心的人，他告诉提摩太，他说你为主做工，你不要胆怯，你要刚强，神赐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要用心去做，你不要害怕，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你要努力的去，不要怕，不要担心。为什么？他就讲他自己。所以保罗就告诉他说，我是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我在我这个罪魁上，那么呢，显明他的一切忍耐给后来信主的人做榜样。你知道保罗写这封信，其实他所剩下的时日不多，对不对？然后你想想看，一个要被关的人，最后被关在黑牢里的人，他说上帝在我身上显的要留给后来的世代看，说不定有人跟他讲说今生都没有人看到你，后来的世代谁还看到你？ 但他有这个信心。后来的世代谁看到他的？每一个读圣经的人都看到，每一个读圣经的人都看到使徒行传，都看到保罗的经历，每一个读圣经的人都看到每一件书，我们都去看保罗的经历，对不对？神在他这一个罪魁上所显明的一切忍耐，显给后来2000年的数不清的弟兄姐妹看。我相信如果主再隔500年再来，还有500年的弟兄姐妹继续看。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要显明的，要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基业的荣耀不是只有你跟我得着而已，这个基业之所以荣耀，是因为全教会都得着。这个基业所以荣耀，不是你做的这些，我做的这些，这个我们所能做的有限，但上帝借着我们所能做的要成全在教会里面，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才叫做荣耀的基业，基业的丰富。所以荣耀在这里，保罗用他的一生，有人短长，有人短，甚至我们读这一个宣教士的生平，有一些宣教士他根本还没有到宣教的地点，那么就在路上就怎样走了，对不对？你说哎呀，这个人什么也没做，是这样吗？不，他们的故事一直激励后面所有读他们生平的人，因为整个荣耀是整个教会彰显出来的，荣耀是基督的身体充满万有者所要充满所彰显出来的。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一个属神的人在一生当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在这中彰显。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我们有没有领受恩召的指望？
啊，抱歉，那一个没电了。好。我刚才跟弟兄姐妹交通的是，我们领受恩召的指望，我们在基督里的人已经领受，还没有完全，我们继续在领受。我们已经领受了一些基业的荣耀，我们继续在当中领受。还有一个要紧的是，我们也在当中变成那个基业，就像保罗这样，我们得了基业也成了基业，我们被上帝所得着，上帝也被我们所得着。再来一个，我们也在当中去经历那死而复活的大能。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如果我们有能力，我们就自夸，我们有能力我们就自夸。上帝常常把我们摆在一个境地当中，使我们好像没有能力的。但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有宝贝在我们里面，我们被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了，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对不对？这就是能力，让我们不能自夸，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是神怎样赐给我们。我们得救本乎恩，因着信，这整件事，这个字讲的是这一件事。本乎恩，因着信，是神赐给我们，赐给我们什么？我们可以得着。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复活的大能运行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去领受，我们去体会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不是我们有本事能做什么，都是上帝把恩典赐给我们。然后呢，最后这一节第二章第十节又回应了第二，刚好跟第二章第一节刚好相对。我们原来人生的光景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在罪的权势底下往死的路上奔过去，但现在在基督里呢， 他说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原本就是上帝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就是上帝的工作。工作这个字呢，它是一个名词，所以呢它是一个作品，然后这个是上帝最美好没有可取代的作品，所以呢庄主坤牧师就把它换成杰作。那我也想不出更好的字，我就用杰作。不过这个作品，这个杰作呢啊，我们常常会以为它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已经完成的。那么它这个字呢，它其实比较好的啊，从字根上啊，简单分享一下，它是讲的是一个诗，诗歌的诗，所以我就觉得诶，这样可能比较容易懂。就是我们是谁，我们就像上帝把他的心意那么成为一首诗歌写作出来，这就是我们。所以当我们在当中上帝唱这一首诗歌，我们唱我们生命这一首诗歌的时候，那么呢上帝的心就得着满足。好，你说这个不太容易懂、哦、那么呢啊，你想诗人讲一个神，你是我的诗歌，我的什么拯救。我们为什么说上帝是我们的诗歌？因为他救了我，我感受到了，我体会到了，所以我就转换成什么诗歌来向人怎样表达。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神的形象跟样式，如今有神儿子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为上帝的一首诗歌。上帝在那边很喜悦的唱这一首诗歌。你说这还不太容易懂，所以我就再讲想个办法。如果你们当中做母亲的，你儿子上了大学，然后明天要回来，所以呢你今天就想我要为他做一道什么菜很特别，让他吃了以后永远难忘。所以你就呢开始看 YouTube， 开始上网，最后你找到了，对不对？然后明天一大早你就到市场去把菜都准备好，然后弄好，然后呢你用尽的啊，你觉得啊满心的期待把这一道菜怎样做好了。结果你儿子回来看到你做的这一道菜，这时候我希望的是他成为你的诗歌，知道吧？如果他是你的诗歌，他会说什么？妈，这个菜实在太好了，妈，你实在太爱我了，讲了一堆的什么好话，对不对？把你的心都怎样？哎，把你的心都眺望上来了，你就这叫诗歌，知道吧？这叫诗歌，它就是你的那一个工作，你的那一个成品，那一个成品。跟你的心连上，把你的心彰显。弟兄姐妹，我们是这样，我们是神的心上人，把他的心意借着我们彰显出来。所以上帝造了万物之后，照着他的形象跟样式把人摆在什么当中？上帝要做什么？上帝说我要跟他们住。上帝造以色列人做什么？我要跟你们住。上帝造圣殿做什么？我要跟你们住。上帝给我们圣灵做什么？他要跟我们住，他要跟我们住，他要住在我们心里，与我们同活，与我们同行，将来我们跟他一同坐在天上的宝座上。这叫做我们是神的工作，那最杰出的作品，是不能取代的。弟兄姐妹，你的位置，你的生命的位置，上帝所招你摆你摆在那个位置是不能取代的，也无可取代，别人也代替不了的，因为那是一个神认为最尊荣给我们的，与基督同坐的那一个位置。所以我们这样子，所以保罗就讲，我们被这样做成，我们体会上帝的心，上帝的心意在我们当中运行的时候，我们就怎样，我们就去做神要我们做的，这个叫行善，把上帝的旨意行出来，这个叫行善，叫行善、哦、不是找讲一般人讲的那些做的好事，不是，是行上帝要我们做的，上帝要我们做的。所以今天我们读这段话，你再把它思想一下，原来我们是往死的路上走， 被罪的权势辖制，现在不是的，现在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要我们去彰显神在我们身上所赐给我们的恩典。那么这个恩典的彰显使得荣耀也在当中发出来，而这荣耀不单是你我这一个人，乃是影响到那么神所要影响到的人。那么神在我们身上借着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要成就我们，不单成就我们从死里复活，更叫我们去行，我们去行他预备要我们所行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以后，我们的使命不再一样，我们开始去思想，我们开始去求神给我们看见，上帝你为什么把我摆在这个位置，上帝你为什么让我遭受到这些的难处，上帝你为什么给我身边有这些人。如果照我们的意识，可能我们想要逃避，可能我们想要离开，所以可能我们想要放弃，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使命恩召有何等指望，我们就不会用我们的眼光，用我们的思想去说，上帝你为什么让我遭遇这些，换个不是比较好吗，改一个不是比较好吗。我们可以在主里知道，主你定义这样做，那就成为你的器皿，好叫你的荣耀借着我这一个瓦器可以怎样彰显出来，可以彰显出来。所以我们一定反过来去思想，我们都成为这样的一个有指望的人，有丰盛荣耀基业的人，我们也都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人，不是因为我们有本事，因为这恩典已经赐给我们，上帝的怜悯已经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换个眼光看自己，我们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他用心来做的那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在基督里已经做了，还要继续的成全他，让神的心意得着那一个最美好的满足。所以我们本着这样的一个心，这就是我们的心，本着这样的一个认定，这就是我们的心，本着这样的一个对恩典的领受，这就是我们的信。所以在这个情境中，我们就可以怎样，我们就可以继续勇敢的刚强的那么往前面的路上继续走，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所走过的路径要滴下脂油来，我们就可以跟保罗这样讲，上帝所施给我的恩慈都要成为给后来的世代看，所以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在当中是永恒性的，我们所神所给我们要给我们的荣耀，给我们一切的满足都是实在的。所以前面讲到恩召基业跟能力，不是我们还在想象当中，而是我们已经在当中，而且不断的经历在当中。求主帮助我们本着这样的心来面对我们的大环境，来面对从各方来的一个压力难处跟逼迫，来面对那些属灵上的各样的征战。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虽然我们的目光常常的短浅，需要你智慧跟启示的灵来开启，但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去看见，主啊，往上看，知道主啊，你既然可以从那个十字架上死，从人看完全没有的时候，但是你却被提到那个至高的位置上，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众弟兄姐妹若有人落在各样的软弱当中，落在各样的艰难当中，落在各样的那样的一个困苦当中，我们都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信心里面能够看见，我们都是你最美善、最满意，照着你旨意做成的。你在我们身上所要给我们去承担的，也是你觉得那样无可取代，是那样的一个要我们在当中领受的恩。 我们都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从你那里得能力，从你那里得智慧，都能够在当中来经历你的恩。主啊，谢谢你，因为你看我们配得过所蒙的召，你用你的大能成就一切你所要做成的良善，所要做成的功，我们都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名在我们身上得荣耀。听我们的仰望跟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